好，今天早上呢，我也与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呢，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英文是 Jehovah Jireh。 那到底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22章第14节，那边怎么讲呢？那边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耶和华以勒在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将看见， Jehovah will see。 那既然讲耶和华将看见的话，我相信他也带着这样子的意思说，既然耶和华看见这个人有需要，神耶和华他就耶和华预备。那所以今天讲这样子，耶和华预备，耶和华为亚伯兰预备了什么呢？就是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啊，在他正要杀他的这个心爱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神就特别为他预备了这个羊羔，代替了他的孩子而死。哇，这个整个故事，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故事呢，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哇，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希望说，哦，我也希望能够像什么亚伯拉罕那样，我希望我就是在亚伯拉罕，我能够经历神的这个特别的带领，在最后一分钟正要把那个刀，再多半秒啊，那个刀呢就立刻刺到这个以撒的身上，以撒呢就这样子以示长吃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不，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那一刻呢，神耶和华从天上来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可伤了这个童子，不可伤他，你看出你是怎么样的爱你的孩子啊。接着呢，神就让他看到背后呢有一只这个羊，他就把那个羊呢献上去。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不要经历神这样子的预备，神这样子特别的预备？我们心里说，我希望，我真的希望我能够经历，我希望是我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但是如果你跟我要这样子经历的话，我们就学像亚伯拉罕，他在怎么样经神的这个考验呢，他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胜过，以致他能够经历神的预备，经历耶和华的预备。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看到底怎么样能够经历耶和华的这个预备。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呢，我们要什么？要有敏锐的这个顺服啊，敏锐的顺服。怎么讲呢？你看第一节那边，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当他讲这些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看21章那边呢，到底讲了什么？那边讲的这个以撒生了，那时候以撒生了，接着下来呢，你就看见在这第9节那边啊，因为这个撒拉呢看见这个埃及人夏甲，就是他们的使女呢，戏弄啊亚伯兰所生的这个以撒，所以就把他什么，把这个以示玛利还有这个夏甲他的母亲呢赶出去了。然后之后呢，他第22节在那边呢有什么？那边这个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呢，同这个亚伯拉罕呢一起的立约。这些事发生之后，神呢就有他的时间，神在特别的时间呢就来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这个是表示亚伯拉罕呢，他对神的这个声音很清楚，他知道这个是的确是从神来的，神有他的吩咐，很肯定的。然后如果我们想那个撒母耳，那撒母耳呢，他也听到，当他说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他也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但是他当时呢还是个童子， 他分辨不到这个声音呢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以利来的，他一直以为这个声音从以利来的。但是亚伯拉罕他已经老练了，他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我必须要听，我必须要听。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第一步，如果你要接受神的这个考验，你一定要有一个敏锐的心，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旨意，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当然一般上都是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话语。那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声音说某某人，你走去这 HDB flat 最高那边，那你从上面那边做飞人跳下来，你觉得这个是神的声音吗？啊，你就要看圣经了，圣经绝对没有叫我们这样子飞下去的。然后如果有一天说某某人啊，今天你拿一把刀啊，你去那个房间了、啊、你看到那一个人啊，你就这个是神的声音吗？绝对绝对不是神的声音。所以你要听清楚，你要听清楚，特别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神怎么教导你跟我。那很可惜，很多时候呢我们听不清楚神的这声音。那神要教导我们要有知足之心，但是世界却常常叫我们说尽量的抓抓抓，越多越好啊。谁不爱钱啊？谁不爱钱？谁觉得钱是够用的？没有人会觉得够用。但圣经教导我们说要知足。那世界跟我们讲你要继续的攀升，继续的攀，最好在30岁之前呢你要做一个百万富翁。哇，做个百万富翁就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呢你就有成功了。不不不，你要听的是听的声音，神的声音，神让你达到什么地步你就要满足，满足，你要存着喜乐的心来过你的日子。然后世界有时要叫我们的话享受这个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但是神叫我们要什么？要特别的分别为善，分别为圣，对不起。那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这种享乐是对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是一种产生一种很好的这快感，那这一时的这快感，一时的享乐很好的。但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在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自拔，我们就吸着越陷越深。但是神说你要分别为圣，所以你跟我都要听神的话，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听，好好的听，敏锐的心听。就是说每一天的灵修，每一次的听神的话，这个来教会听神的话语，每一次的查经，你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神要教导你什么？那就是你要经历神的这个试验考验，神的考验，神的预备的第一步，你要以敏锐的心来听。第二呢，要有绝对的这个顺服，绝对的顺服。你看这边神怎么说呢？第二节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这个是神的这个要求哦，这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你看呢，第一个就是你的独生儿子啊，独生儿子。坦白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呢是跟他的使女生的，但是呢现在已经什么把他遣出去了，送走了，他不再回来了。那现在剩下呢只有这个以撒，那以撒是蒙应许的，那这个儿子只有一个罢了。现在如果神要他把这个儿子呢给做这个祭啊献上的话， 哇，这个牺牲大不大？大不大？很大。我们都不肯把唯一的东西呢给人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如果你来到送礼的时候，你去外面买，去去旅行的时候，你买买买买买买，本来你原定要说你留下这一盒呢是我的，那其他的送送送送送送送完的，那来到最后一盒的时候，你觉得很难的吗？会不会？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你要经历耶和华的预备，经历耶和华的考验，第一就是能够把这个唯一的唯一的能够放掉，不容易，不容易，要放掉。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要把你所爱的啊，唯一的不一定是你所爱的，你买一些糕饼啊，你说这些唯一的，但是你不好不喜欢吃，那如果你特别是喜欢吃的，你心里就我一定不可以送给人家，这个我一定拿去自己来亲自的尝一尝，是不是？留给我自己的，我要自己回去慢慢倒一杯咖啡，慢慢的来尝品尝那个特别的这个产品，这都是我们的纪念谈，对不对？我用这个简单的这个单单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感受到，但是神却要把他最心爱的。心爱的，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肯把这个心爱的东西放下来。什么东西是你心爱的呢？什么东西是你心爱的？是你的嗜好吗？是你的梦想吗？是你的这一个一些爱好吗？或者其他你家人吗？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的真的是你的孩子？那神如果真的有一天说你需要放下这个，需要放下，你肯不肯？你肯不肯？那当我讲放下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不顾他哈，我要你这种是这个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有些那些宣教士，神真的是把他们呼召，那在以前呢、啊，他们得把他们的家人呢留在什么？留在家乡的，他们自己夫妇呢暂时出去的，去远方那边传福音，那是很大的这个牺牲。但你愿意不愿意？或者有一些夫妇他们在外地那边做这个宣教士，他们生了孩子，但是为了孩子的这个他们的教育，他们把孩子呢遣回他们的国内那边受教育，这也是一种经历肉身的这个分别啊，这个别啊分开的离别，那也是很大的这个牺牲。那你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然后有时候神只叫我们放掉一点东西，我们都不肯的，因为那个是我们最爱的。我很喜欢玩那个东西，我很喜欢看那个东西，我很喜欢吃那个东西，我很喜欢享受那个东西，我怎么能够放弃呢？怎么能够来到神的圣殿中？怎么能够来花多一点时间祷告？怎么多能够花多一点时间来读他话语呢？不不不，那些东西，世界的东西更加的能够吸引我。但是神要我们说绝对的顺服，你要经历他的这个供应吗？他的预备吗？你要绝对的顺服。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刚才我说这个以撒是什么？应许之子啊，应许之子。神说你呀、啊，从你的身上、啊、将会有一个后裔啊，是所应许的这个后裔呢，他要承受我所赐给你的，你所有的财产呢，要由他来承受。现在呢，神就在他100岁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以撒呢赐给他，给他赐给他了。那现在呢，神说亚伯拉罕啊，你要把你的孩子献为燔祭给我。你想亚伯兰心里会怎么想？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你明明说要这个孩子是要接续我的，你现在把他娶去， 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开玩笑啊，神啊！那坦白说，有时候神的带领是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好像神是没有逻辑的，神是与你作对的，跟你所想的不一样。神啊，我刚刚结婚，你就要我去做一个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吗？神啊，我的孩子还那么小，没有人喂他，我怎么能够去呢？这个是讲到全时间奉献的。那可能在其他方面你可以想，神可能要你在某一方面侍奉，那你说神啊，我还没有预备好，我很老，我现在我这个年纪这么老，怎么能够去帮助人家。但如果你知道是神要你去帮助，即使你的年纪多么大，即使你多么的这个觉得自己缺乏，神会供应的，因为这是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定会供应的，必定会为你预备的。所以你不要自作聪明，说神啊，你不聪明，我比较聪明，我按照我的方法而做，那你就不能够领受到神的预备了。然后另外一点，你再看一看，要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神呢，当时只给他告诉他，你去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摩拉亚。那摩利亚呢，是在这个这个耶路撒冷那边，耶路撒冷。当时呢，这个亚伯兰呢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别示巴在南部。这个耶路撒冷是在稍微的东北的地方，它的距离呢大概是70多公里。那神就跟他说，你去摩利亚的地方，去摩利亚的地方。那神没有告诉我在哪一座山哦。如果有一天你一个朋友跟你说，哎，某某人啊，请你在新加坡等我好吗？请你在新加坡等我。你想他会在哪里等你？他可能在 Gaston， 他可能在 Orchard， 他可能在可能在这个彭哥，对不对？那神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整个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呢告诉给这个亚伯兰。那亚伯兰有没有顺从？有没有顺服？有，亚伯兰还是凭着信心说 OK， 既然知道是这个摩利亚的地方，没有问题，我就是凭着信心，我要顺服，就是这样的去。有时候神的这个旨意呢，不是一目了然的，神是一步一步一步彰显的。我们的这个责任呢，就是顺服，就是跟着走，一步一步，那个道路呢，就越来越明朗化了，你就能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最重要是我们要有那个顺服，顺服说这个神是一个可信的一位神。他的话是值得我听从的，只要他的话是这样讲，我跟着走，就绝对绝对不会错了，绝对绝对不会错了。那另外一点，这边有相当多的点啊，你看啊，这边就说把它献为什么燔祭啊，把它献为燔祭。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没有搞错，要我把这个孩子，什么叫燔祭了吗？燔祭就是把这个人啊，拿去放在火上啊，那柴有烧着的这个柴这个火，那把它烧掉，然后献给耶和华。神啊，我不明白你的做法。当然，我是说。这个是特别的一种情形啊，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情形啊，神不会随随便便的说叫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孩子呢献给他。那在外邦人当中呢，的的确确他们都愿意说把自己的孩子再随随便便的送给他们啊，杀了然后烧掉，送给献给摩洛啊，献给他们的这外邦的神，这是他们的这些腐败的这个作风，神是不喜悦的， 神是不喜悦的。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我们只知道有两个记载是讲的献孩子，神特别说献孩子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神差他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为我们死，神自己说我的孩子要献上，要死，他自己献上他自己的孩子。那只有这两个，除此以外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把孩子献上，那这个是很反对他，是一种很难湿透的。那弟兄姐妹们，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子教导，神真的这样子的吩咐，你跟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顺服，就是顺服。而且在这个顺服当中呢，也要有付出什么代价。刚才我就说那个地方呢，从别是巴到这个摩利亚的地方呢，大概70多公里啊。那今天呢，如果70多公里没有问题，今天早上我驾一辆车，1个小时、2个小时我就能够抵达那个地方。但是当时却不是，他们是骑着驴，他们是要一步一步这样子的走着那到那个目的地，那是一种相当辛苦的行程来的。然后他们要跋涉很远的长途，但是呢，他要不然却肯顺服。他说没问题，既然是神的意识，神的吩咐，他愿意顺服。所以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要有这样子绝对的这个顺服，顺服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引领啊，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第三点呢，我们要看到说，也要学习的即刻的这个顺服。你看，来到第三节那边，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番棘的这个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哇，这个亚伯拉罕，他真的就是那样肯顺服，而且是顺服的很快。前一天神告诉他，第二天他就背起啊，把这种东西预备好了，要烧的柴，要仆人那个驴、水、粮食，全部就预备好，就起了。那我们在顺服方面呢，我们要常常要学习着立刻。很多时候呢，必须要趁热打铁，趁热打铁。如果有需要，立刻快点去做，快点去做。是我对这个电脑不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通告，而且新闻啊，或者一些东西要你查了哈，如果他给我那个网站的话哈，如果我立刻去的话，我通常我都会按照他步骤一个去照着行，我就能够完成那个整个所要办的东西。那如果我把它搁在一边的话，你发现忘了，然后那个步骤呢也忘掉了。你发现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去做。那神的这个事工也是这样，如果这个是神的事工，你快一点去做，不要拖泥带水。你今天的事今天毕，不要一直耽搁下来。你耽搁下来，就变成一个担子了，就变成一个不能够完成的这个事物。如果亚伯拉罕他说，让我想一想，神有没有对不对啊？神的这个吩咐有点不符合我的想法，等我想一想。那如果这样子他拖一直拖，我相信今天圣经就没有这个记载了。那在服侍神，在侍奉神的方面，在顺服神的方面，要立刻，神竟然告诉他，你就要立刻的顺服。是的，神，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吩咐，我就凭着信心向前走。那么另外一点呢，是要有这个坚毅的顺服，坚毅的顺服。那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在第四节，到了第三日啊，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大概70公里的这个行程呢，需要大概3天， 所以三天一天大概走20多公里呀，相当啊合理啊，20多公里，因为你是骑着驴，又带着一个孩子，又两个仆人，慢慢一边走，就一边往思想，哎，神那天告诉我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还要我把以撒献上？哎，以撒是我最心爱的哦，如果我把他献上，我不是没有这个孩子了？哎，这个孩子又是神所应许的，神怎么会这么奇怪呢？应许了之后又好像反悔，又把他拿去，有点不对劲。他一定在这边这样思想的，但是呢，你就发现到他没有往这个返回，他却一步一步的朝着那个目的地的去，朝这个摩利亚那个地方去。他知道这是神自己吩咐他的，神就说：“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独一的儿子，你心爱的儿子献上。”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既然神教导、神引领，我只有凭着信心，就是这样子的相信下去。那照样，你跟我在这个顺服方面，如果你抓得紧，这个是神自己的这个吩咐、神自己的教导的话，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反悔的，你就是坚毅到底，坚持到底的。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信心，这是我们的什么顺服。那讲来讲是容易，但是呢，让时间来考验。那这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被考验，他在三天里面，他一直在想，你不要以为他哇，在那边一路走一路欣赏那边的风景，不是啊，他在思想，他在考虑，我这个孩子怎么办？就是这样子送去吗？我要不要这样子为了神的缘故？那他知道这是神的声音啊，他肯定是知道是神要他做，但是他就说，既然神这样教导，我就按着神的意思坚持到底。那你跟我呢，都要这样有信心的来被考验。那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做了一些决定，做了一些决定，有时你会想，是不是值得了？是不是值得？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再一次的回到神怎么带领你，神怎么引领你，为什么会在这边服侍的，为什么会在这边服侍的，之前神有没有带领你？神有带领你，你就继续的坚持下去。那好像结了婚的人，你结了婚，你不要说哎，到底我有没有这一段婚姻，我这段的爱情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两厢情愿呢？没有后悔的这个机会，你就相信说，神竟然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你就要什么一心一意的彼此相爱，没有说看到第三者就开始动心哦，会不会可能神在为我预备另外一个？没有这回事的哈。所以那一些搞那些婚外情的啊，他们说哦，因为以前我看错了，我没有看清楚，我的眼睛瞎了，那时候看不清楚，所以我才娶了这个女人。现在我看清楚了啊，这个才是我的，这是错的，这个讲法，这是错的讲法。那我们总是要坚毅的顺服。你既然在神面前起誓，先是要彼此的相爱，摆头偕老，那你就一生一世的相爱。那这个是坚毅的顺服。那到最后呢是要什么？要以信心来顺服啊，要以信心来顺服。怎么讲呢？你能不能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边？这边说，亚伯兰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以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让我稍微讲一讲这个讲的童子啊，他说我以童子往那边去拜一拜， 弟弟姐姐他要去那边的所谓的这个敬拜，没有错啊，他要献祭是一种拜。那这个童子啊，你想以撒当时呢有多大？以撒当时有多大？童子啊，通常我们华文讲童子都多大？七岁以上啊，银啊姜银啊是吗？通常是童子是银啊，是华库间吗？是银啊吗？小孩子哈，童子银啊啊，其实不是这个童子呢，不是七八岁，这时候呢，他至少应该有14岁以上，至少14岁。怎么讲呢？因为当时这个以示玛利被赶出去的啊，被遣送出去的时候，圣经也称他为什么童子。如果你看这个21章第12节是吗 ？OK， 第12节呢，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虑。”那神说：“你要把他遣出，你不要为他忧虑。这童子，那这童子呢？当时呢，他已经大概是4岁了。怎么讲是4岁呢？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在86岁呢生这个以示玛利。OK， 那现在呢是已经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所以86减86大概有14岁的，所以14岁的时候还称他为什么童子。所以这个以撒呢至少有14岁。那么在创世纪那一处讲到夜市是17岁啊，他也是被称为什么童子。所以童子呢是一个少年的这个阶段啊。而且如果我们看等一下他爸爸呢要上这个山的时候呢，谁背那个柴童子啊，他不叫银啊，银啊，如果银啊6、7岁了是不会叫他背的。那但是呢他却叫他背，表示到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青年人了。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个概念啊，亚伯拉罕呢就以凭着信心说我要上去那边去献祭。那么来到这个第6那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二人同心。以撒对他父亲亚伯兰说：“父亲啊！”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想，这个亚伯兰当时有没有跟这个孩子说：“我要把你献上去？”没有。以撒以为啊，他们上去山呢，他们是要敬拜神，是要献一个什么？献一个动物，献一个牲畜。然后在第8节说，亚伯兰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什么羊羔。”啊，这告诉我，你看到在这个地步啊，亚伯兰还以为呢神呢所讲的话呢不是要他真正把他孩子献上。你看这样，他还以为说神啊，你可能弄错了，你可能要我要预备为我预备这个燔祭。那这个是一种信心的这个考验，一种信心的一种考验，在于他还是以为说神怎么可能，说神怎么可能要我的孩子。但是神却明明说，你要把你唯一心爱的这个以撒献为燔祭。但是他却怎么跟以撒讲呢？神会什么预备，神会预备，神会预备一只羊羔。所以他的心呢还是不舍得。所以呢你看圣经呢常常都一直在那边讲，最后的说二人同心。当他们二人同心，你看爸爸呢一定是一直往着这个以撒的这个身上看，好的孩子，我怎么跟你讲呢？神真的要我把你献上，但我们不舍得，我很不舍得。我希望神真的是为我开路，为我预备。 一个一只羊来代替你，他的信心就坚固，所以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就走到了那个山，就是神所要他献祭的地方。往周围看一看，有没有羊的声音？没有。但是神说，你要把你的孩子献为燔祭，我希望有就好了。哎呦，那我就不需要把我的这个孩子献上。所以呢，他没有，他就心说，既然没有羊，神的吩咐我就是什么，就是照着做。这边讲什么呢？他就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所以呢，他就把以撒呢这样子的放在那边。那亚伯拉罕心里怎么想？心里怎么想？这是我的孩子，这是神所应许，神怎么能够拿去呢？不可能的。但是明明神说你要献上，怎么样？这个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答案。那希伯来书11:19那边说，他以为神还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换句话说，当他把他的孩子放上时，说他还是以为说神会为他预备一只羊，或者养一只羊羔，还是注意左右看看，没有怎么办？那神的吩咐说要把你的孩子献上，他就说，既然如此的话，神啊，我只有听你，我只有完完全全的信服你，我相信即使我把这个孩子杀了，你还会使他们从死里的嘛叫他复活起来。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信心，是完完全全的什么摆上。这既然你叫我把我所爱的唯一的这样子的献上，我只能够这样子的做，这是唯一的这个行动，就是我要真的要杀了献上给你。但是我心里想，无论怎么样，神还是有他的这个方法，神还是有他的这个预备，神会叫他什么从死里复活过来啊。哇，这个信息呢是超乎我们一般上人所能够表达的表现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他就把他献上了。那就在他正要把这个孩子杀了之后，当然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这边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看再一次，他听的是 他的耳朵，他的心啊，很在意神的这个声音。如果他现在还在胡思乱想，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可怜，很可怜，很可怜，哦，悲哀啊，哎呀，怎么办啊，神讲的话他听不进。那他是说，神啊，我的心就跟着你，我的心就跟着你，你要我这样说我就做。所以神就跟他讲，亚伯兰，哇呀，是啊。那你在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一定要常常的跟神呢的心呢要所谓的符合，要跟他心心相印啊。如果你能够到一个地步心想神所讲的话就是你要跟从的话，哇，那你就很好。不要说神讲一句你听另外一句，那就不对了。那这边呢，他很清楚的知道，所以说我在这里。那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害的。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边讲说你是一个敬畏，你是敬畏， the one who fear the Lord. 那我们常常对敬畏这方面，当然我们讲敬畏是从心中也对神有那一种的这个畏惧，也对那个尊重。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要有完全的什么顺服，完全的顺服，而且愿意把最爱的东西啊给神，这个叫做敬畏。如果你敬畏着神，你就愿意把你最心爱的东西给他，那这个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有很多我们所爱的，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在内。但是如果神真的是有一天要你放下的话，你肯不肯？那这就表示显出你对神的这个敬畏，你愿意给他吗？愿意把你的心给他吗？那这个是神所要的。神不要我们什么东西，神乃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呢给他，你最宝贵的那个地方给他，让他来占有，让他来得到。然后你当然觉得说，哇，好痛啊，神啊，很痛啊，很痛，要不然就痛到流血，但血是往内流的。但是呢，他却应说，神啊，如果是你自己的这个要求，你自己的吩咐，这是你所要的，我就愿意把这个最好最好的这个孩子给你。当他给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了，神就为他预备了，就让他能够再一次的不单单的嘛得回他的孩子，而且在接下来神又把天上的福气完完全全的什么赐下来。这个是要蒙福的这个方法，当你给的时候，你就得到你所给的，不单单的神还为什么再加福气的。那这是很奇妙的，那些愿意收保留自己，愿意为着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爱好，自己的这个益处着想的，到最后他失去的就是自己所要的这些东西，他失去了一切，那是多么可惜的。那你知道这个李宾斯顿，那李宾斯顿是神在他年轻的时候把他从这个苏格兰召去非洲那边做宣教士，他为这个福音的门呢打开了这个路，让人能够进入这个非洲的这个内陆。他是沿通常他是沿着的那河啊，一直上一直走，那地方是人家不敢去的，他却为主牺牲，为主摆上，说神啊，你既然召我去，我就去。他就去打开了这个福音之门，让接着下来许许多多的这些欧洲人呢，欧洲的这个宣教士能够进入这个非洲那边，把福音传给那边的人。所以今天呢，你发现非洲呢有相当多的这些基督徒，就是因着这个缘故。那当他死的时候，这些非洲人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他的心呢挖出来，把他放在埋在这个非洲。他说这一个人呢，他的心呢是在非洲，不是在英国那边，但是他们把他尸体呢带回去，经过了整千多英里啊，慢慢他不是用把他做成桨鹅呢带回去英国。那带回去英国的时候，当那一天举行这个葬礼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为他这个所谓的送殡了。那当时呢，就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他就在那当场那边哭得很大声，一直哭。人家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大声？你是不是跟他有关系的？他说我没有跟他一点关系。哎，为什么你哭得这么大声，这么惨？这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在70年前， 当有一个呼召说需要去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李宾斯顿回应神的呼召，他就起身去非洲。而我当时为着爱这个世界，我踌躇，我犹豫不决，我留下来。你看今天，今天他所做的，我想得到世界，我却什么失去了世界。那照样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孩子，那最后他得到这个孩子，他也得到了神从天上赐给他的这个福分。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要学习。那这个献上以撒的这个事呢，也一表基督的这个事，也看出一表神的这个大爱。那这个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毫无条件的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把这个以撒他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神也是这样，神是完完全全的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上。但是他献上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竟然是神没有感觉的，不，这边让我们看到父神他在那个时候他的那种难受，把他孩子犬下来道成肉身。那么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圣经说他好像什么，他好像一个一只羊啊，在这个剪羊毛之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啊。然后你刚才你就发现了很奇怪，这个以撒好像拱爹那样拱拱啊。我相信到最后他爸爸说，孩子真对不起，我看不到一只羊，没有羊，我知道神一定要把你献上。以撒说，爸爸，既然是如此的话，愿神的旨意成全，愿神的旨意成全。基督也是这样，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说如果都是你的旨意，如果能够的话，就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啊！如果你要我领受这个苦杯，我愿意，我只有接受。那这就是他愿意为我们牺牲，为我们领受那个苦杯，那个所受的那个苦。那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朋友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就好像把以撒这样子的献上。然后以撒也很默默无声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献祭，就好像主耶稣默默的走上那个十字架上道路。那他所付出的是一种极大的这个代价。那你可以接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这样子的大爱，来得到你的生命的这个救赎，能够使你的这个罪得到赦免。当然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后来神呢就为这个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那这个羊羔当然也代表了基督的这个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领受要经历耶和华的这个预备，耶和华特别的带领，第一点你必须要接受他的考验，你要接受他的考验，不要拒绝。你听清楚神的意思，神就带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整个人生就是这一个这样子的考验。每一个步骤你不要期望说，哦，我希望等到有一天神在从那边从这个哪一个地方叫我，哎，要跟我做模样，对不对？你不要等那一天了。今天神的话已经跟我们清楚讲了，你就要顺服，你就要顺服，然后绝对的顺服，立刻的顺服，坚持不断。那么凭信心，神这样的教导，你就这样子做。那你这样子的顺服，你就会在你的人生，你就经历到不同的这个预备。神是不会让你受考验，知道你整个人垮下去，不会的。神在最适当的时候呢，必定为你预备一条出路，让你能够经历他丰盛的这个恩典，经历他的这个能力。 但愿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这位神的的确确是耶和华以勒，他一定为你跟我预备，为你跟我赐下格外的这个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愿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大家知道你是一位耶和华以勒，你是预备的那位神，你在我们最艰难最辛苦最难度过的日子，你仍然会帮助会看顾我们的主啊，你要我们乃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你乃是要我们把我们心中最爱的献给你，让你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得着那个掌权的这个地位。哦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常常都以自己为中心，常常自己要做王，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赦免我们这方面。主，我们若爱你不够，你自己教导，你自己以你的爱来再次的激发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